经是以色列人的十倍了。那么我们在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一章当中，我们会看见这一次以色列人面临的仇敌那就是更多了，那数量远远超过他们啊，甚至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这时候敌人的数量人数多如海边的沙，所以那已经是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十倍而已了，那可能是无数倍了。那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呢？那么显然就是迦南余剩的诸王并没有因为那迦南南方的五王啊被以色列人打败，并且被以色列人就是公开的就是处死啊，并且用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显著的一个方式，就是要求那些将领必须要脚踏在这些武王的颈项上面啊，把他们杀死，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应该是让迦南人就是胆寒。那么在上一章也确实看到迦南人呢没有人再敢对以色列人啊说什么话，但是到十一章我们就会看见，显然那么迦南人余下的王呢并没有胆寒啊，相反呢他们更加的团结在一起了。然后在这个夏所王耶宾的这个带领下面，这迦南余剩的王，尤其是北方的这些王，他也找来东边找来西边的，那么全部集结在一起，那么对以色列人呢展开了一次规模庞大的一次就是反击。所以我们会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这些征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敌人是一次比一次强啊，一次比一次强。那么当他们去打了一个胜仗之后呢，他们即将会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所以这一次是迦南的诸王全部团结在一起啊，以极多的兵力，就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兵力来攻击以色列人。而且这一次的敌人，迦南诸王的敌人就直接就是以色列人了，就不像上一次他们五王聚集在一起是打基遍的西魏人啊，不是了啊，这一次他们五王在一起其实是打他们的当中的他们所认为的叛徒啊，就是在基遍的西魏人。那么这一次这些迦南人迦南诸王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就是针对以色列人的。那么面对这样庞大的军队哈，庞大的敌人呢，那么神就给约书亚信心，给他有应许。那么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民去主动的出击去攻击这强大的敌人。所以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啊，他们去主动的出击就是人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敌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因为神的应许，那么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奋勇征战他们取得了胜利。然后以色列人夺取了这个仇敌的城邑许许多多的城市，那么当然也焚烧了其中一部分，那么大部分他们是夺取过来牲畜夺取过来，然后呢把所有有气息的所有的人口全部就是除灭正如神所吩咐摩西那么也借着摩西的口吩咐约书亚一样。那么也用了就是好几节的经文就特别指出以色列人剿灭了这个亚拿族人。亚拿族人就是巨人就是四十年前那十二个探子来窥探以色列的十二个探子来窥探迦南地，那其中有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亚拿族人就是巨人然后说他们的这个城墙是就是高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这些巨人呢看以色列人呢就像看一个昆虫那样所以是不可战胜的，不可能战胜。所以呢十个报恶信的探子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回来。那么这里呢就特别指出就是巨人族啊也被完全的除灭了，完全被以色列人除灭了。那么最后呢特别也提到经过多年的征战，我们知道这个二十三节的经文呢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呢它却是描述了很多，把很多年的历史浓缩在一起了，这是多年的征战那么很多年日，约书亚征战了很多年日。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 就和平就降临了，就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一下。那么神的百姓或者神的选民与仇敌征战，那么从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仇敌的力量是由弱变强的，由弱变强的。那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看到的第一个仇敌呢，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耶利哥的军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盛的。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那一场仗其实以色列人他没有自己拿刀拿枪去打，那一场仗可以说是完全神的神迹让那个城墙就倒塌了，这是第一场大胜。那么第二场就是攻打爱城的时候，刚开始以色列人是失败的，虽然爱城是个很小的城，然后兵力呢也不强，甚至这个军力啊远远弱于以色列人啊，所以以色列人是当时是第一次攻击爱城是非常非常轻敌，就是这么弱小的敌人啊，结果他们却失败，原来他们当中有人犯罪啊。当以色列人就是先审查自己的罪，然后把他们当中的罪人找到啊，除灭罪，那么再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就胜利。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就自己要拿刀拿起武器去攻打了啊。那么这一次呢有以色列人的这个约书亚的谋略在里面，当然也有他们的这个勇敢的奋战啊在里面，然后取得了胜利。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上一次查经所看到的那个南方的武王十倍于以色列的军力啊，以色列人是奋勇与他们征战。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场啊，这些对待迦南诸王的这个联军的征战。所以我们看他敌人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所以这里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啊，我们要打这场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不要期望啊，好像我们打赢了第一场战争之后，第一场属灵的战争之后啊，敌人就自动退却了啊，敌人就自动的就投降了。不会，我们也会面临一场比一场更加难打的战争啊。这就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他们所打的仗，他们不是越来越容易，他们是越来越难啊，仇敌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大。那么所以呢自然的呢也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奢望好像仇敌会越来越弱啊，仇敌会自动的就消失或者就退去或者就投降啊，这是一个奢望啊。就好像有一句话，就是那些敌人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啊，一定要打。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征战，而且他们敌人越来越强。他们虽然呢就是我们上次也看到，他们虽然就是把那个迦南武王啊全部处死，用很公开甚至羞辱性的方式处死杀死哈，就是那样，但是事实上没有让迦南的这些敌人哈其他的王就是上胆，没有，相反这些诸王团结在一起变得更加的强大和有力量来攻击以色列民所以对于这种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不是拿刀拿枪去这样打一场什么物理性的战争，但是我们是每天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我们是一场抢夺人灵魂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要抢夺人的灵魂，我们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也要抢夺人的灵魂。而这一场征战是持续性的，我们的仇敌是越来越诡诈或者说越来越强大的那么不要期望好像这是一场容易的征战。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奔跑，是征战是并不是懒惰和懈怠的。那么征战的信心呢，就要开始是有一点信心，然后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在与迦南诸王进行征战的过程中，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的信心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随着他们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的信心也在增长 他们刚开始去真正靠自己的力量，不像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完全是一个神迹了，可以这样说，他们就信靠，就完全信靠，就绕着城走就可以了。但是当打爱城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敌人，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他们的战士要自己去拿刀拿枪去征战了，那么接下来敌人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呢，他们一方面信心越来越大，一方面征战的勇气也越来越大了，他们敢于征战了。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对于十倍与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是连夜的去突袭，那么这一次他们就是突然去攻击猛烈的攻击的敌人，那就像海边的沙一样多，所以对他们的勇气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所以勇气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品格啊！所以我们看新约，尤其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写给提多，他们的书信当中，很多次强调就是要刚强、要壮胆，要刚强、要壮胆。勇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当然，我们的勇气与我们的信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勇敢呢？为什么敢去攻击那么强大的敌人，或者是数量如此之多的敌人？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在增长。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看到好像整个世界的潮流、整个风潮好像离神越来越远，甚至是越来越与神为敌，但是呢，当我们越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感到越灰心、越失望，我们应该感到应该更加有信心，应该更加有勇气与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敌人去打一场更精彩更伟大的一场战争所以真正一个勇士他渴望，他不希望碰到总是很怯懦或者软弱的敌人，他希望会有 fight a good fight 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以色列人征战的信心呢，他们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他们征战的勇气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在以色列人征战的过程中，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其实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那么耶利哥城呢，虽然这个仇敌是非常强大，这个城墙是非常坚固，但是可以说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上战场去征战以色列人就是顺服，就是完完全全顺服神听神的话，绕着神走就可以了。那么城墙到第七天自己倒塌了那么敌人那个时候也完全的溃败了，就是根本没有跟以色列人真正的去对抗以色列人冲到城里面去，就基本上就是没有碰到真正的抵抗了。那这是耶利哥城。那么到了爱城呢，我们会看见最后以色列人是击败了爱城，但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就有靠自己的计谋，约书亚他自己有计谋他先把这个爱城的敌人先引诱出来，然后有伏兵去就是围歼这样的仇敌。所以呢，然后呢，最后他们打赢了以后呢，他们就筑坛敬拜神。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责任越来越大了。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以色列人可以说不用拿刀都可以的那么到了爱城呢，他们就需要拿刀了，然后需要用到自己的谋略了。那么到第十章，就是我们上次查经，我们会看到击败那南方五王的联盟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是连夜急行军，然后就是不休息、不眠不休的去征战，然后甚至约书亚就是求神把日头停住，就是多给他们一天，以让他们可以彻底的去消灭敌人。所以我们知道这连续的两三天的征战，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休息的，然后就是竭力的去追捕、去追杀。然后唯一提到神的神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神也降下冰雹，但是更多的强调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奋勇他们的不懈怠不退后就是乘胜追击的这种战斗精神那么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十一章，击败这像海边的沙一样的这么多的仇敌，这里呢整章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 啊，对约书亚的应许，但是没有记载一个明显的神迹，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记载上帝到底做了什么神迹来帮助以色列人。那么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去如何征战啊，以色列人如何的去突然攻击。那么神是应许要把这些敌人交到以色列的手中，但是到底上帝做了什么呢？我相信上帝一定做了很多事，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却是强调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这种征战，他们自己的勇气啊，他们自己的这种责任。所以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与仇敌的征战过程中，仇敌的势力越来越大，而神的百姓的信心也应该越来越增长，然后勇气越来越增长，或者说越来越刚强啊。然后呢，人的责任，就是神百姓的责任，神选民的责任，或者上帝军队的责任，越来越得到体现了啊，或者说人要担负起更多的这种责任起来。上帝已经把话语给我了，那我就不应该去退后，不应该去胆怯了啊，我就应该刚强壮胆去迎击敌人。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长期的征战在十八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许多年日。所以这不是一个闪电战哈，这不是像上次打败那五王的联军啊，好像几天之内就结束战斗了大胜，不是的，这打了好多年啊。就是圣经学者呢，就是很多圣经学者来估计应该至少是七年啊，或者是八年啊，这是非常长的年日。那么在和平的时期啊，我们往往觉得哇，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常常这样感叹，你看哟，这个2022年很快又过去了，是不是？时间和平时期人们往往觉得过得很快，但是战争时期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日子好像太漫长了，因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啊，这个在战争当中，那个人的压力啊，人的痛苦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战争当中往往人们会觉得这个时间太漫长。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七八年的时间，我们觉得哦也不是太长嘛，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是七八年都在打仗啊，七八年都在征战，那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越战越勇，他们的信心也增长，然后最关键的，他们是持守啊，他们的信心没有动摇，他们没有在像旷野那个时候常常向神抱怨。所以在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约书亚的顺服啊，当他们顺服约书亚，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有力量，他们就可以去打仗了，而且可以打这么多年的仗，而且还得胜啊。然后他们的信心也增长，或者他们的勇气也增长，然后呢他们也越来越也成为真正勇敢的战士了，可以打败敌人。然后另一方面呢，这漫长的岁月当中呢，神也一再的向以色列民去显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既然给了以色列民应许，无论仇敌多么强大，一定会被击败的啊，以色列人只要去跟上神的应许就可以了。所以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特别提到，就上帝给我们应许啊，是让我们去跟上这个应许，而不是让我们在那里去退后，去等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不是这样的。当上帝越是把他的应许给我们，我们越是要去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或者在约书亚记让我们看，按着神的心意去征战，而不是永远就等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一边啊，等上帝把这一切事情都预备好，我们去不用打仗就可以，不是的。那么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以色列人他们的持守，他们的坚毅啊，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特别来思想的啊。然后呢，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是长期的征战啊，长期的持守，长期的不投降、不退后、不懈怠。那么呢，也是在这常年的征战当中呢，以色列人越来越看到上帝的信实，当然也经历神的大能啊。那么最终特别这里就特别强调把那个亚拿族人完全除灭了。为什么特别提到亚拿族人呢？因为当年的以色列人呢，就是怕这个巨人，怕亚拿族人 啊，以至于他们就是又在旷野多走了40年。所以特别提到亚纳族人，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看来，无论是多么强大的敌人，但是人只要去顺服神，再强大的敌人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啊。所以不要惧怕那些啊看上去不可战胜的仇敌。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当以色列民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仇敌啊，我们再次解释，再次强调一下，这是神的敌人，这是神的仇敌啊。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军队。那么这些人呢，就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些人也没有什么伤害以色列民呢、啊、也没有怎么样，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杀他们呢？不是的，这是一场圣战啊，这是一场上帝的战争啊，以色列人是作为上帝的军队去剿灭上帝的仇敌啊。这跟今天地上的战争是不一样，地上的很多很多战争是为了人自己的利益啊，虽然有些人就给他说是什么圣战啊什么什么，但是跟这里所记载的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要，大家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清楚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和平的降临，最后呢就是国中太平了啊，以色列国中太平了，没有征战了。和平怎样降临的呢？因为前面是常年的征战，和平才降临。所以神的心意呢，永远是先有次序，再有和平。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么混乱呢，在希腊原文当中呢，就是没有次序。那么上帝不要没有次序。那么乃是让人安静，安静其实在希腊文当中，它跟希腊文当中其实也就是啊平静啊这个和平。那么就是先要建立次序，然后才有真正的和平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上帝的军队进入迦南，也是就是先要建立次序啊，先把仇敌全部除灭，然后建立一个次序，合神心意的次序，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降临。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啊，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也其实也提到了，马太福音10章34到36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啊，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当主耶稣被称为和平的君王，和平君王，但是主耶稣他自己却说他来了啊，他是让地上动刀兵的。那么当这个征战结束之后，当神的心意达成之后，当神的次序建立之后，这才是真正的和平降临，这才是真正的就是啊经文中所说到的国中太平了。那么在雅各书的3章16到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雅各书的3章16到18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能，先有清洁，后有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么这里呢，特别有一句话，就是先有清洁，后有和平，啊，就是前面说到，到处有那个嫉妒啊、纷争、扰乱这种事情，那么唯独从上头来的智能，就是从神来的智慧，他要怎么做呢？先有清洁，后有和平，然后才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所以这也就是主耶稣常常说，这个面团里的面酵呢，一点点面酵都要把它除掉，免得整团面就发起来啊。这也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你们当中啊有些犯罪的人啊，要怎么样，要先把他找到，然后就是解决他罪的问题啊。所以当这些清洁工作做了，或者是次序建立起来了，才会有真正神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然后主耶稣基督更是说，先拆毁后重建 啊，马太福音24:32，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约翰福音2:19，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他要建立神的殿，啊，要怎样呢？先要拆毁，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改造啊，所谓的添加，而是完完全全的拆毁，然后再重建。所以，包括我们人与神和好，我们怎样真正与神和好？一方面靠耶稣的宝血的洁净，一方面人要怎样重生？要重生，老旧的生命要和主耶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有新生命被圣灵所重生的生命活出来，才能够真正的可以说与神和好，或者成为神的儿女。其实这一切也都让我们看到和平的到来是怎样到来的呢？先有次序，当然这里说的次序是神的次序啊，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些政权啊这些东西。先有次序，再有和平；先有清洁，再有和平。然后主耶稣更是说：“先拆毁，然后再重建。”那么，在拆毁啊，或者在清洁，或者在建立次序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在约书亚记所看到的这些征战啊，这些征战是一个清洁的过程，也是一个拆毁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次序的过程。啊，这就是多年的征战。啊，当这多年征战结束之后，啊，拆毁的工作结束了，清洁的工作结束了，建立秩序的工作结束了，然后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约书亚记的11的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啊，第一个呢，就是分享自己属灵征战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因真理的缘故与抵挡神的人啊，或异端征战的经历，当然啊，也包括一些不信的人啊，不相信神的人。我相信大家如果传福音的话，碰到一些不信的朋友，有时候对方可能会说一些问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啊，大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也有人可能碰见过啊，就是跟异端啊这样啊。这样这个面对面的经历哈，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分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样这种抵挡的势力，或者抵挡福音的势力，抵挡神的势力是怎样？哎，越来越看上去越来越由弱变强啊，就像迦南人抵挡以色列人一样，开始是弱，后来越来越强。然后呢，你自己与这不信的抵挡的或者异端去征战的这个信心也越来越由弱变强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分享出来，就神怎样的带领我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分享自己属灵征战的经历。自己曾因没有坚持真道而一味的所谓息事宁人，结果为日后留下一个隐患或者一个祸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有也可以分享一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雅各呢曾与神当然也有说是神的使者了，就整夜的摔跤。那么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有没有与神摔跤的经历啊？摔跤这是打引号的啊，与神摔跤的经历，就是以及自己最终是怎样与神和平了，或者与神和解了，或者是与神和好了，啊，这样的一个经历。先是与神摔跤，啊，然后呢，与神真正的和好，啊，和平。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呢，也可以分享。啊，在此经历当中呢，经过了这样的经历，我对神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啊，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就这三个问题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属灵征战的经历。自己因真理的缘故与抵挡神的人或者异端的征战经历。 抵挡的势力怎样由弱到强，自己的征战的信心和力量怎样在神的带领下由弱到强。我们今天分享到说，与自己的征战，就是自己的新生命与老我的征战，是好像是更多的一个属灵征战的经历。我们从不信到信，这本身就是一个征战。信了之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属灵的生命经历也有高低起伏，在这个高低起伏中不断的成长。我们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出差的时候，周日去同事的教会聚会，有一位旁边坐着的一位女士认识自己的同事，她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在这个纸条上还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后来自己跟同事交流才知道，这位女士是在十月份的这个飓风当中，她的家全毁了，毁在飓风里。那么她也是在教会义工帮忙受灾人的受灾人家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的同事，而且她家没有保险，只有2500块钱的这个辅助金。所以就自己就想到说，虽然自己没有遭遇一生的积累瞬间失去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经历，但是自己就思考了很多，在这种时候我们是会选择自怨自艾，还是选择倚靠神，相信神允许这一切发生必有美意呢？这位姐妹她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当中，她仍然努力地参加聚会，与弟兄姐妹团契，就是他正在面对的这件事，就是所彰显出来的信心是十分难得的。他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紧紧地抓紧了神，而不是去质问神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一位弟兄分享到自己所受到的感动。而那一天的讲员是一位外来的牧师，这位牧师的分享也非常有意思。这位牧师说他是常去外地讲道的，经常搭乘长途飞机。有一次他在事前已经买好了前排靠窗的位置，准备休息一下在飞行过程中。那么当他到机位的时候，发现已经坐了一个印度人，那么这个印度人是和他的家人一起的，这个人坐了他的位置。于是这位牧师就问那个人机位在哪里，为什么坐错了位置。那个人说因为想跟家人一起，就想跟他换个位置。后来当这位牧师跟他换了座位到后面去，发现这个后面的位置是夹在两个彪形大汉的中间，非常的不舒服。他的第一反应是就不要换位子了，但是圣灵突然提醒他，就是你曾经在最不好的位置，而神的儿子代替你坐了那最不好的位置。然后就想到说我们本是犯罪的，但是神的儿子代替我们罪人承受了罪的刑罚，坐在了最糟糕的位子上。那一瞬间圣灵就光照了这位牧师，就是神子代替我们坐了最坏的位置，受了罪的刑罚，进入最糟糕的处境当中。那么这一个感动，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可以激励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可以倚靠神来度过。虽然属灵征战的过程是不舒服的，但是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可以信任他，因他代替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经过水火进入安息。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个题目当中说到与抵挡神的人征战的经历，这个抵挡神的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老我。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如何胜过老我，我们的生命中蒙神不断的教导督责归正，先对付，往往是先对付一些，这是说到对，第一还是第一题，我们往往先对付的是一些外在的很明显的罪，比如说懒惰、说谎、自私等等。但是到生命越来越到后面的时候，所对付的都是越来越难对付的一些性情，比如说顽梗，以及自己不愿意放弃的一些东西，性格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个征战是对付神的敌人，而老我就是神的敌人，主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所以主总是不断地帮助我们，剔除我们旧人的生命，使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不断地长成，越来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